山法语。
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。每逢星期六晚上7点到8点，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频道为您准时播出。在节目当中，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、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、佛学智慧、佛学和人生。首先让我们恭请达义大和尚。达义大和尚您好。
李兰你好，各位听众朋友好。
继续啊，恭请您呢来给我们分享一些人生哲理啊，从佛学的角度来帮我们启迪智慧。我们的人生呢有不同的阶段，从儿童时期、少年时期，接着有青年时期、中年时期啊。那不同的时期呢，其实都在经历着不同的考验。每个阶段到底应该怎么样做好自己呢？或者说什么时期就应该做什么样的事儿？可有些人呢，他偏偏不这样。那如果遇到这样子的人，您会如何教导他们呢？
这个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，也是一个不容易让大家明白的一个问题。因为人生啊，几十年一转眼就过去了。当我在老的时候才悔悟，才知道哦，我小的时候没有好好读书，大的时候呢也没有好好的工作，结婚以后呢也没有好好的照顾家庭，也没有把这个孩子培养好，到要进棺材的时候才后悔了。所以呢，我们有时候呢要去多读一点人生哲理的书，要常常去了解到人的一生他的真谛是什么。也就是说，人到了这个世界来，它的价值存在是什么？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。就是说你自己要确立是什么样的人生。如果说你是游戏人生啊，我要不读书，我要不工作，我要没什么事业心，反正随随便便这样过生活就好了，那么这也是一种选择。但是呢，一般来讲呢，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有一个计划性，才会能够成功，才能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教育小孩子的时候，我们要让他知道，如果你在读书的时候呢，你不读书，你没有这个专业，你没有这个文凭，你将来就没办法在社会作为这个主管。也就是意味着你将来就会去打苦工，非常的辛苦，那么你的薪水也很低，那你这一辈子呢就没办法过得比较好的这个生活。要让他们明白，让这个小孩子明白这个道理，那么他就知道哦，我希望将来这一个幸福快乐的人生，他就会拼命的去读书。那么对于呢读书完以后进入社会去工作这种人也是一样，要教育他们，就是你去工作了，不是说你在名牌大学毕业以后那么你就是一个了不起的人，就能够创造价值的人，不是的。你在这个名牌大学里面出来，虽然得到好的老师的指点，你有很好的 idea 思想，但是要去实践啊。在实践当中呢，你会遇到好多跟书本不一样的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对这些人的一种教育呢，就是我们学到的要学以致用，要用到日常生活当中去。那么你在工作当中呢，就是要谦虚，应该要细心认真的不断的去努力。包括做事业也是一样，做事业的话呢，就是我们有一个人要有大的格局，我们要站得高看得远，把事情看透了，然后呢确定这个方向，然后我们努力向前。我们要面对现实，我们要脚踏实地的去实现我们的理想。所以呢，从这个小孩到毕业以后进入这个社会，到你的事业乃至于这个家庭啊，我们都要很有理智的，要好好去思考一番，从里面悟到一个道理，你觉悟了以后，那你才知道说哦，我应该怎么做了。 所以佛教里面在禅宗里面有一句话非常简单，他说你要知道你在做什么，就是你在不同的阶段你知道你是扮演什么样的角色，你应该怎么样去做。所以呢，这个禅的这个语言呢很简单，你知道你在做什么。我现在我是学生，我知道我的本职就是要把学业学好，你学业学不好的话呢就失职了，你就不是一个学生。那么工作的时候呢，我要把工作把它做好，那就是一个称职的一个职员。那我事业的话呢，我做得成功了，那我才是一个达到这个理想的一个成功人士。你想要做事业，那么你不用心去做，那么你做得不好呢，你自己吹到你自己都能干都有能力，那这都是虚的东西。所以呢，我们要用心的去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人生是非常的短暂的，我们也没有这个时间去浪费自己的宝贵的这个生命跟时间。有智慧的哲人呢，曾经告诉过我们说，大贼上呢，有人骂我，我是两头也不回的，根本不想知道这个无聊人是谁。我们既不要去伤害人家，也不要被别人的批评来左右我们的情绪，还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，先踏踏实实写好这个你的专业，读书的时候好好的读书，特别是在少年时候呢，要全力以赴啊，要学习，要学你的本领，不要分心，要知道在不同的阶段，你要把不同的阶段做好。我有时候呢，看那个比赛，我觉得很有意思的，就是他在不同的这个阶段给你不同的这个挑战，让你知道你要达到一个目标，你可能中间要经过很多的这个考验，你才能够达到目标，不然的话呢，你是达不到的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要成为一个成功人士，我们要做一个有作为的人，我们希望能够为这个国家为社会做一份事业的人呢，那么 你前面的功夫一定要做好啊，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，这样按部就班的来完成。所以呢，你要知道每一个阶段你在做什么，这是最重要的。
是啊，听您这么讲啊，确实是我们不但是要找准自己在现阶段该做的事情，而且呢要用心做。你由心出发做一件事情做得好了，我相信任何人呢都是可以感受得到的，用眼睛可以看到，别人用心也是可以感受得到的。但是啊，有些人呢，他们的确是很认真的想把一件事情做好，结果呢，他们对自己要求太高了，太苛求于自己了，总觉得自己，哎呀，进步的空间应该更大，但是呢，怎么总是差强人意呢？哎，逐渐的呢，就可能走向一个不好的循环了，变得是没信心啦，自暴自弃啦，甚至更严重者啊，走上了这个抑郁。那面对这种情形，又应该怎么做呢？
李兰，你记得这个例子很好，我就觉得呢，这个做事业的人啊，包括读书也好，包括呢就工作也好，这个度要掌握得好，就是不能太紧，但是也不能太松，太松了以后呢，变成呢你无所事事，太紧的话呢，就会出问题。释迦牟尼佛有一次呢，在教他弟子们修行的时候呢，他举了一个很好一个例子。他说我们修学佛法的人呢、太过于的精进，这也不好，会出问题。但是呢，如果呢过于散漫呢，那么你是没办法修好佛法的。他就举个例子说，我们修学佛法就像弹琴一样，弹琴呢要调这个弦，这个弦调得太紧啊，总容易崩断了。那么调得太松了，它弹不出一个美丽的这个音乐出来。所以呢，我们呢做什么事情呢，这个度很重要，做事有序，该工作的时候工作，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不要跟自己过不去。因为我们的这个身体毕竟是五谷杂粮养大的，我们这个身体不是铁打的，所以呢你的精力超过的，那么你的身体就会出问题。 所以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有时候呢，要学会放松，学会对待自己。我们常常都会想要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好一点，有时候会舒服对自己好一点。所以呢，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，因为我们在这个人啊，在生活旅途过程当中很不容易啊。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尽力了，所以呢，我们要自己要知道自己也有好多优点呢、啊，也有好多好处啊，有好多别人没有的，所以要学会自己欣赏自己，等于拥有了获得这个快乐的金钥匙啊。快乐从哪里来？快乐有时候我们感觉，哎，我们还是不错的，我已经尽力了，我已经做得已经不错了。在这一生当中，我从到这个世界来什么都没有，那么现在呢，我要有房子啦，我要有汽车啦，我要有各种各样的生活用具啊。所以心里面有时候要知足常乐，欣赏自己呢不是孤芳自赏，欣赏自己呢也不是唯我独尊。有的人说欣赏自己是不是孤芳自赏啦、唯我独尊呢？不是啊，欣赏自己呢也不是自我陶醉，欣赏自己呢更不是固步自封，是只要目的呢就是让自己更加有信心。就是我们常常讲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的路，自己给自己呢一生自信，还有呢自己给自己一点愉快的心情，还有呢自己要常常呢要调节自己，有时候放松你的身心，有时候把所有东西都放下，身心都放空，让自己得到这个自在。我就是像上几次我们做节目的时候，李郎你也提到，我们每天早上起来以后，我们对着这个镜子要微笑啊，就是要给自己一个信心，要夸奖自己。所以呢，我们人呢的快乐不是别人给我们的，我们人的快乐是我们的心情，是我们的心态，是你能不能欣赏别人，同时你能够欣赏自己。所以呢，你自己有时候呢阶段性的完成某一件事情的话呢，要为自己鼓励，要嘉奖自己，要让你的心情更加的快乐，这就是一个调节啊！不要每天工作啊、学习啊，那绑着这个脸、拉着这个脸，这个不是正确的人生观。佛教里面讲说，我们人在这个世界上啊，我们应该要该提起的该提起，该放下的放下，该工作的工作，该休息的休息，所以要自己要懂得嘉奖自己，乃至于要会给自己过节，要给自己庆祝你的节日的时间，这样的话呢，你保持你这个心态平衡才不会出问题。不然的话呢，你为了事业，为了工作，为了家庭，拼命的去读书，去赚钱，去应酬，结果你把命都搏进去了，什么都没有了，这个也就等于是没有意义了。因为身体健康是一，你的财富，你的名望，其他东西就是零，没有一，这个零就没有用了。所以呢，要给自己多一点这个自信，多一点快乐，多一点微笑。
对啊，不是有句话说吗，说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我们在首先认清自己能力的前提之下啊，不要太苛求自己，就是不要自己老跟自己过不去，适当的呢要让自己开心，保持愉悦的心情，也就是说要有一种自我肯定。当然在自我肯定之后呢，有些人又希望得到，我们做任何事情嘛，是如果得到了对方的鼓励啊、首肯啊，甚至赞扬，甚至一些荣誉的嘉奖之后呢，有些人呢会觉得说更加的开心啊。但是呢，我们总是说过极必反啊，有些人特别在意，特别去追逐一些世俗的荣誉。那么对于这样子的一些人呢，我不知道这个佛学您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吗？
我们佛教里面认为呢，就是一个人踏踏实实做事，做到一定的程度以后，他一定的影响力，那么他要帮过好多人，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功成名就，功德圆满，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值得大家敬仰的。所有人看到这个人是脚踏实地的，实实在在做事情，那么他的名望呢，供他的德行，他是 画顶号的，那么这个是没问题的。但是呢，有一些人呢是为了名我去追求这个名，为了博大更多的利我去追逐这个利，为了这个钱我拼命的想尽办法赚了这个很多很多钱，那么到最后呢，他把他命都把他这个把他拨出去了，那么这个呢就很可怕。还有呢，一个人他做这种工作也好，事业也好，或者是做慈善也好，如果呢他的出发点是自私自利的，为名为利去做的，到最后呢他都没有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果。因为从佛法里面讲呢，他的出发心很重要，出发心他是为大众来做这个事情，为家庭来做这个事情，为国家做这个事情呢，那么的事情呢就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好。如果呢过于追求这个名额利去做的话呢，到最后就会出问题。所以像有的人呢终身寻找所谓的别人认可的东西，会永远痛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如果你老是活在别人的世界观人生观里面，那么你是很被动的，你就谈不上什么幸福快乐，也不能常常呢去在乎人家评论什么。你要做好你自己，做好你自己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我们终生寻找所谓的别人认可的东西呢，会永远痛失自己的快乐和幸福。庸俗的评论会湮灭我们自己的个性，世俗的指点会让自己不知所措，为钱而强会使自己六亲不认啊。什么意思呢？有的人呢为了这个钱呢越多越好，贪得无厌。有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报纸啊，看到大家族父母死了以后，我女分财产，这个时候呢大家对簿公堂，互相诽谤，那六亲不认，这个是就是缺乏智慧啊。本来父母留下这个钱，我们好好的来把它安排好是一件好事情，如果说为了钱我去争吵的话呢，你看六亲不认，连兄弟骨肉都不认的，这种手足之情都不认的，那么这个就这个人性就有问题啊。那么有的人呢为权而权会使自己胆大妄为啊。有的人是为了这个权利，这个权利呢刚开始呢没有钱多到钱，有了这个小权也有大权，这个钱呢这个欲望越来越大啊，那么他就胆大妄为啊，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，无法无天呢，这也是很悲哀的事情。为了这个权势而工作，那这个是就是很大的一个问题。有的人呢为名，我名会使你自己呢巧起强夺，现在有的人是为了这个名啊，这个为了这个，你都是为了这个名呢也是不好，你每天都很在乎人家对你的评价，当人家赞叹你的时候呢，赞美你的时候呢，哇高兴得不得了，那么当有一天人家在诽谤你的时候你就受不了。所以从佛法的道理来讲呢，就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做事，我们知道我们在做什么，我们问心无愧，那么外面的诽谤你也好赞叹你也好，这个都不是根本的问题。人家赞叹你的话呢谢谢他们，那么如果说人家诽谤你的话呢，你自己要思考一下有没有做错，有做错就改，没有做错的话呢，我们也不在乎人家在讲什么。就像我们常常讲说事正不怕影斜啊，真金不怕火啊，你是真正的金子，你怎么烧都没关系的。真实的我在刻意的追逐之中啊，就会什么变成一张张这个碎片随风飘远啊。所以事实的我已变得面目可憎。所以我们一个人呢，如果为了这个名，为了这个利，太在乎外在的对你的这个评价，到最后你就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人。所以释迦牟尼常常讲说，我们要实实在在平平实实做一个人，这样的何时助我，不要用一个假面具，表面上感觉到很风光，内心里面很痛苦，那就不好了。
是啊，有些人真的是你看到最后呢，他有点舍本逐末了啊。就像您刚才也提到了，说非常有智慧的释迦牟尼佛，他呢用这个弹琴给我们打的这个比喻呢，就非常的好，意思教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呢，要做到张弛有度，不能太松了，也不能太紧了，这个节奏呢要把握好。也就是说不能走极端，你不能说太慢了，也不能说太快了，也不能太紧了，也不能太松了。有些人呢，你看他无所事事，非常的平庸，而有些人呢，哎呦，太拼了呀，我们都看着他们心疼。那对于这种太拼的人，就有点走极端了，那你有一些什么建议吗？
从佛法的角度来讲呢，就是我们要明白这个人到这个世间来他的价值。我们佛教里面讲说，人是怎么到这个世间来呢？人是因为每个人的业力推动你到这个世界来。那么你活多长呢？你什么时候走呢？这是你没办法决定的，是由业力的这个使然，它让你今天走就今天走，让你多少年以后走就多少年以后走。所以我们人完全是没办法掌控的。也就是说，你来的时候业力推动你到这个世界来，走的时候你也没有选择，业力推动你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是有一点我们明白的是，我们既然来了，那么我们在这边呢，我们就要有所作为，要做一个有用的人。那我们在这个有用的同时呢，我们要调节好我们的时间，我们要作息有序，既不要太过于这个消极悲观，同时也不要太过于这个操劳，因为操劳过度的话呢，就会出现问题。还有呢，就是对这个生活的热爱也是，我们不能过于热爱生活，那么就叫执着。如果呢，对生活一点兴趣都没有的话呢，这个叫厌世，这也是不对。所以呢，释迦我们讲说，我们的人生观是什么呢？人生观既不是乐观，也不是悲观，我是中道观。就是我们对生活的态度的话呢，我们知道在生活当中有微笑，也有眼泪，你要去面对它，要去接受它，到最后你才能够改变它。所以呢，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呢，我们自己要调节自己，首先从这个心情方面要去调节事情，要知道我要该休息的时候休息，该去工作的时候工作。同时呢，就是在这个心情方面呢，我们应该要有一个这个适当一个调节。因为呢，你这个心情啊过于热度你的工作事业，这个就是要执着，执着就有烦恼。但是呢，你对什么东西无动于衷啊，那你这个也是一个问题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常常因为这个忧虑过度啊，而导致自己的精神失常。所以呢，这个忧虑啊，是我们现代的无名病，好多人都得了这个忧虑症。所以我们希望收音机的听众的朋友啊，就是要正视这个问题。在现代的这个无名病，就是抑郁症。这个抑郁症是一种，有的是很明显的，有的是一种不明显的。但是呢，大家在这种环境里面压力很大，精神很大，还有人与人之间的这种疏离感越来越大，还有呢，加上呢，就是内心跟外在这个落差，所以好多人都有犯这个抑郁症。所以这个抑郁症如果说呢不好好的对待的话呢，不仅仅是我们自己有时候呢，你莫名其妙你就得到这个症了。除了自己之外呢，我们的下一代的小孩也会，这个不关心他不照顾他，也会得这种病，这是很可怕的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大家应该要去面对的，要正视的一个问题。所以有些人呢，常常因为这个犹豫过度而导致的这个自己的精神失常，有些人却因为的这个麻木不仁，造成了自己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啊。所以呢，第一种呢是常为寻找理性而痛苦，那么因为聪明过度而衰亡。那个愚蠢的根源在于什么？都是懊悔的。那么第二种呢，是不知这个悔恨是什么东西，整天稀里糊涂的生活，活着与死去的 没有什么差别啊。那么这也是另外一个心理的问题，所以我们这个特别是现代的这个生活啊，我们不知不觉的话呢，就会得到这个心里面的这个这种疾病，这种疾病是有时候是慢性的，莫名其妙你就得了这个病。所以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呢，我们要常常要内省自省，哎，我这个心态怎么样，健不健康？如果不健康的话，马上要调整起来。有时候你感觉到，嗯，我这个人好像什么东西都要求得太严，然后老是在骂人，然后要自己在自责自己。如果说太过于频繁的话呢，这个你要知道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有问题了。那么有的时候呢，你很麻木，好像无所没有这个标准，对生活呢失去了这种兴趣，没有这种激情，那么就是你到了另外一个误区进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也要马上要提醒自己，不对了，我应该要，既然到这个人间来，我应该要学会欣赏这个世界，学会对这个生活充满了信心，活得更加有意义。大家想一想，你到这个人间来，你在生活当中，如果你对这个世界失去了这种兴趣，对你这个生活失去了这个信心，那你真正活的就没意思了。所以我们要常常的要调整自己，不要走极端，因为极端是不可取的。
是的呀，正如您所说哈，极端不可取，任何事情都不能走极端，都不能钻牛角尖儿。可有些人吧，他们可能就是因为说太在意别人的看法了，别人对他们一肯定一赞扬就洋洋得意，别人一小小的批评，哇，五雷轰顶啊，即刻呢就特别的伤心难过了。那他们这种人我觉得也是走到一种极端里面了，他们可能是不是就不认清楚自己的特点？那这种人他们活得痛苦，嗯，有没有一些什么办法呢？
像这种情况啊，这个也不是现在有，就是过去也有，现在也会，未来也会有。因为人呢，有的人是总会去评价别人，给别人建议，用自己的眼光来看待别人。有一生呢是善意的，那么有一生呢他是有恶意的。不管是善意的恶意的，我觉得有时候呢过于热情过于苛刻，会给对方造成这个心里面的创伤。因为呢说实话，每一个人自己都有一本难念之经，现在看的外在觉得应该这样应该那样，其实他不知道他内在的这种实际情况。也就是说，像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各个国家，每一个国家的历史不一样，风土人情不一样啊，国情不一样，所以呢他不能要求每一个国家都是一样的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我们这个人也是这样，就是每一个人呢他是一个独立体，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他的这个从小长大的过程，他的人生观价值观不一样，他的习俗也不一样。所以我们有时候呢要尊重别人，不要老是用你自己的眼光去对待别人，这样是对别人是不公平的。包括有时候人的做法，我们尽量少一种建议，不要把你的建议你的想法强加于人，这个是不好。那么作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话呢，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我们有时候呢不要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，对你的看法，或者是对你的想法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个人活法都不一样，每个人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，每个人他的价值观也不一样。所以呢我们对每一个人给我们建议，如果觉得做，我们可以悉心的接受然后去做，如果做不到的话呢也不要太过于在意。因为呢自己的伤痛啊自己最清楚，自己的哀怨自己明白，自己的快乐自己感受，也许自己呢眼中的地狱却是别人眼里面的天堂，也许呢自己的眼中的天堂却是别人眼中的地狱。所以每一个人他们的这个想法不一样，他的这个价值观不一样，所以生活就是这样的，很有趣的。不要总是感觉到哇别人是最好的， 关键在于自己心态的调整，因为我们做人真是不容易，特别是我们有时候呢，不是那种很有权势啊，不是那种重要的人呢、啊，那么无意当中呢，啊，我们有时候呢就会感觉到低人一等，然后再给人一种批评，有时候心里面就会有落差，心里面就不平衡，就会自责。我觉得呢，这个要不得，因为呢，如果老是这样自暴自弃，对自己没有自尊自爱，没有自信的话呢，迟早呢会得这个心病的。所以呢，每一个人的每个人活法不一样，我们要合持有价值，要自己要合持一个特色出来。我们不要为人而活，我们要为自己而活，要自己活得更加的这个圆满。什么所谓圆满，就是我们心里面有一条戒，就是止恶行善，想办法帮助别人，把这个戒条守好了，那么你就是一个圆满的人生啊。
是啊，每个人的标准都不一样啊，别人的那一把尺用在自己身上呢，可能未必的适合。那么对于一些批评来说的话呢，那么不妨呢就是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。真的，人这一世太短了，要像您说的，要为自己而活。那为自己而活，换言之就是说我们要爱自己，对吧？
是的，爱自己呢是非常的重要。释迦牟尼讲说，我们人最大的敌人在哪里？不是你身边的朋友，不是外在的朋友，人最大的敌人就是你自己啊！因为你自己呢想不开，没有智慧，那么你就很痛苦。所以我们要懂得去欣赏自己，喜欢自己，我们要去拥抱生活，要去面对现实，活在当下，要去品味人生。这是我常常跟大众开示的话，就是我们一个人呢要面对现实，就是现实是什么，我们要去面对它，我们不能去逃避现实。我们面对现实的同时，我们要活在当下，我们要去面对以后，我们要活啊，要活下去啊。我们应该要当下，不管遇到是顺境也好，逆境也好，我们就要坚持下去，还要懂得品味人生。这个品味人生是非常重要的，叫品味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人生的酸甜苦辣不一样啊，所以你要去品味啊，要品味人生。还有呢，就是要与时俱进。我们一个人呢，不能被这个时代淘汰了，我们要与时俱进，要不断的学习新鲜的东西。我们这个社会在发展，这个时代在发展，那我们要跟着这个时代这个脚步，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有意义的人生。所以我们对生活要充满着信心，应该要有这种智慧去面对，那么这样就是一个有智慧的人。如果说那种盲目自大自尊，那么是骄傲无知的人生。有另外一种呢，意味着这个自暴自弃，是消极悲观的人生。了解自己呢，比了解别人更加困难。这句话可能好多人就奇怪啊，怎么会是了解自己？为什么那么困难呢？因为呢，我们的养而比色生意常常是对外的，对外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产生分别。我们很少呢把养而比色生意回到我们的本心去认识我们本性。如果说有一天明心见性了，那你就是一个觉悟的人，就是一个大智慧的人。所以说，了解自己比了解别人更加困难，喜欢自己比喜欢别人更不容易。我们容易喜欢别人，但是喜欢你自己呢不容易。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呢不聪明啦，我这人没有本事啦，我这很懒惰啦，我这个人做事没有效率啊，没有这种组织性啊，有时候会对自己批评的太多，所以这个也是一种障碍，也是一种烦恼。所以拥有健康的恰当的自尊心理啊，要面对这个挫折会表现得格外的坚强，不以外界的这种诱惑而失去了自我。因为外界的各种各样的诱惑，你不要把自己迷失了。什么意思呢？ BYD， 像你今天在路上看到，讲哇，看到开的这个名牌车，这个车好得不得了，又快又美，但是呢你又没有钱，那么你这个时候你就烦恼，想办法怎么去买到这个钱，买这个钱还要维护还要保险，那么就另外一个烦恼，到最后呢迷失你自己，做一生不应该做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不为外界的诱惑而丢失的自我，不意识的挫折去否定自己。我们人呢在生活当中起起落落的，每一个人都是一样，有成功也有失败，那么成功呢是好几次失败以后才会成功的。所以呢，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任何的事情呢都不足为奇，你会可能被人家骗过啦，或者生意失败啦，或者是人生走到这个尽头啦，各种各样的这种遭遇都有。所以呢，不为一时的挫折否定自己，要时时的客观的冷静的来评价自己，每天乐观中肯定的来赞叹自己，这个就是一种心念啊，就是要从客观的评价自己，要很乐观的中肯的要来赞叹自己。如果连自己都不爱的还能够爱别人呢，怎么样去喜欢自己呢？所以呢，这个心态的调整是非常重要的。我们爱别人，我们同时我们爱我们自己，我们喜欢我们自己，所以你自己应该要很客观的来认识自己，认识别人，叫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。
我们要学会爱自己，爱自己其实也是一种能力，让我们好好的锻炼自己这种能力。那么今天的节目的尾声呢，我就想借用达依大和尚您的一句话作为我们今天节目的这个尾声啊，那就是以智慧关照人生，以慈悲待人接物。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人生启迪，谢谢您。
谢谢李兰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，阿弥陀佛。
大慈大悲普度众生。 慈大爱。